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生命记第26章。其实当我们在看这个26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还是在延续之前所讲的，还是讲到一些神的一些律例典章的东西。但是今天呢，我就觉得今天这一章呢，26章也除了就是提神的这些律例典章之外呢，也是在提醒百姓不可忘记神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事，而且是透过遵行神的吩咐来纪念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对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人来说呢，百姓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谨记神就是他们的这个赐福者，并且他们也要将这个荣耀来归给神。如此呢，他们就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持续不断的一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因此我今天将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纪念神恩，蒙神祝福。我也把这张经文分为两大段来看如何纪念神的恩惠，还有我们是如何的蒙福。那第一大段从第一到第十五节，这里是遵行神吩咐为纪念。所以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其实神就借着吩咐百姓要奉献出熟的这些土产啊，每逢三年末一年就是要奉献十分之一，还有就是过这个圣洁生活等等，他透过这些东西不断的来提醒百姓在享受这些恩典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赐恩典的神，才能保守自己长久的活在应许里面，而不在恩典当中坠落。所以我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也分成三个小点。那第一个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到献上出手哦。那第一到第三，这里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手的土产取些来，存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方。所以在第一到第十一节，他这里是讲到一些就是关于出熟的这些条例哦，带出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那他们就开始在这边生活，有耕种那些吗？而他们有了第一次的收成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把这个收成收成拿到神的面前，为的就是要承认神的应许是真的，是对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收成就是代表说，哎，神过去所应许我们进到这个迦南地，要将这个迦南美地赐给我们，这件事情已经是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当百姓进去得了应许之地，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应该就是从此就是要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来享受这个神他丰富的恩典，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发觉说活在恩典里的人是很容易忘记就是赐恩典的神，然后就会渐渐会就好像之前在第八章我们有读到他当中说，他们百姓就会渐渐的觉得说，诶，这财货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好，他们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好像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然后呢，他们也会慢慢的就会觉得心高气傲，然后忘记耶和华神。所以这个是过去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提醒。所以当如果说百姓真的忘记了神的恩典之后呢，其实我们就知道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罪里面。当他们忘记的时候，以为说这些是自己所努力得来的，他们就会陷在罪里面。所以呢，神就是要借着这个奉献出手的土产的这个条例哦，来提醒百姓说，在享受恩典的时候不可以忘记赐恩典的神，如此呢，他们才能够保守自己长久活在应许里面，不失去神的恩典哦。所以从第五到第十节当中，我们就看到当百姓来到这个祭司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叙述，有点像他们在叙述他们的例子哈。然后他们就从第五节说，我主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OK， 为什么说是 亚兰人呢？那这个亚兰人他们这里可能就是指雅各他在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因为曾经寄居在巴旦亚兰，也有可能是指在亚兰地的哈兰停留过的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他们说他们的祖宗是亚兰人是的这个来源齁。所以当他们到了埃及的时候，他们确实是人口稀少，非常卑微。他们当初进去的只有几十个人而已，然后非常卑微，但是呢却看到神的手在他们当中，他们在埃及地成为强大而且人数很多的这个国民。然后呢就看到他们继续描述他们如何在埃及啊又开始受苦，然后知道他们出埃及然后进迦南的这些事迹等等。所以这段历史呢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宣告，来提醒百姓世世代代要谨记神的恩典，保守自己长久的活在这个恩典里面。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很鼓励弟兄姐妹要分享见证，因为我就发觉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过去的见证讲多少，我就想人家会不会听得很讨厌，已经听了很多次了，感觉好像为什么一直在重复讲神的恩典，过去是怎样做在自己的身上。可是当我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原来我每一次的一个分享，我不只是对人家来分享，其实呢我也是在对神来诉说，其实我在对神诉说说神你的恩典，你过去是怎样子的成就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记得说，其实当我在重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帮助我自己，告诉我说神过去是怎么 来带领我，他的大能他的恩典是怎样子的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分享见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帮助我们在提醒我们神他是怎样子过去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如此的人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叙述完了这个历史的时候，第十一节这里他就说，百姓和利未人并寄居者要一起的欢乐，并一起享用筵席，分享神所赐的一切福分，目的是要百姓用分享恩典的实际行动来承认自己所享受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与弟兄姐妹欢乐，让我们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他们一起能够分享我们的喜悦，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成就一些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时时的纪念神过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并且我们要常常的跟别人来分享神的恩典。那第二小点从12到13节就是献上十一，这两节经文当中描述，就是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这一年要把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分给本城的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所以按照惯例呢，第一年和第二年是将十分之一奉献到耶和华所立为名的居所，就是会幕啊圣殿，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那个献祭的地方。但是呢在第三年的十一奉献齁，就是要给所住的城里面的人，就这里就讲到说好像利未人寄居孤儿寡妇。这里简单来说呢，就是要纪念我们那些周遭的那些弱势群体。利未人在过去就好比当时齁就好像今天的传道人，而寄居呢就好比现今可能我们在新加坡当中，我们很多那些寄居的，就是从很多其他国家来到这里读书的啊，来到这里工作啊，这里定居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寄居的。那还有一些孤儿寡妇哦。那为什么特别要提这几个群体，就是因为这些群体的人在当时候呢，他们是孤苦无援的，他们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他们。那由于他们没有地业也没有家庭的这个保障，所以像这些无助者提供食物和法律的保障，其实当时就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责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十分之一是留在本城然后帮助有需要的人。那虽然说这十分之一是神的命令，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神并没有 安排人来监督，而是让百姓自己宣誓已经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13节他这边讲，并且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了。那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百姓认识并且承认神的恩典，因着爱神而爱人，甘心乐意的与别人来分享恩典。那我觉得其实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去顾念这些我们周遭这些有需要的群体，而我们刚好教会在已经也是有预备，在今年的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些我们要顾念我们自己国家里面的一些很需要的一些团体一些的机构。那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要来做奉献，因为我们看到说神过去他的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在我们自己本身的个人生命方面，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用奉献的行动来带出神的恩典，来看到神来纪念神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并且我们要将这份恩典来分享出去，看到其他人也能够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而蒙福。所以让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第三小点呢，从14到15这里讲到分别为圣。在14节这里说，我守山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意思就是说百姓他就表明遵守了洁净的条例，那这里也带出要百姓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这十分之一虽然是分给了有需要的人，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分别为圣献给神的一个圣物来的。所以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这样才能够坦然的求神垂看并且赐福，然后承受更加丰富的一个恩典。如此呢，我们就可以向神来祷告。第15节这里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就可以求神来祝福我们。好，那我们要如何的蒙福呢？这是第二大段，从第16节到第19节，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子民。第19节说，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造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在最后的这个劝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有三个重点，就是他讲到就是万民都是上帝所造的，而第二，神唯独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还有第三，就是以色列人要得称赞、美名和尊荣。那但是在这一切的奖赏当中呢，其实也隐含了就是以色列人当有的责任，就是他们就是要名副其实的来做上帝圣洁的民。而要做圣洁的民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必须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他们当他们遵守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成为圣洁民。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并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方式，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认耶和华为你的神。17节他这里说，应许遵行他的道。所以神就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所以如此神就赐下能力。当我们认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的时候呢，神他就会赐下他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谨守他的一切诫命，使我们不仅是在地位上，而且甚至是在属灵的实际上呢，就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重点是这一切都不是根据人的努力，而是神根据他自己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靠我们，好像一些拜偶像他们觉得说要积福啊，要做好事，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神才会好像才会看得到我，神才会帮助我。但是不是的，我们知道说在神里面呢，在耶和华里面呢，是根据我们如果认他做我们的父，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他是那位掌权者的话，神他就会给我们他的应许。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他是白白的赐给他所拣选的人，是白白的，并不是我们靠我们努力而赢取的。所以这一切的吩咐呢，就最后就会带来超乎万民之上的祝福，并且不只是在各方面超乎万民之上哦，而且还要得称赞、美名还有尊荣。所以不但是神称赞我们，而且我们也会看到周遭的人也会称赞来尊荣我们。所以在这四节的经文当中，他其实不但再次的确定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也是劝勉他们要以谨守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来做对上帝恩典一个拣选的回报。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张经文，就是我们可以试想一想，就是当我们得到一些丰富的物质之后呢，我们是否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跟感恩献回给我们的神呢？可能当我们刚刚得着一些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会感谢神。但是久了之后呢，当我们一直在那个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慢慢的觉得，诶，这个好像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吗？好像神也没有做什么咧，就是我做了，然后就有得到这些的回报。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很小心，就是为什么要一直诉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就是帮助提醒我们，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而得着的，乃是都是神的恩典哈。所以神要我们纪念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炫耀他的大能，神不需要炫耀他的大能，因为他本来就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不需要做什么来炫耀，乃是要我们是能够继续的来蒙神的祝福，然后看到我们都能够一直持续不断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今天生命记第26章在这里国金在分享，就是有关纪念神恩蒙神祝福。那纪念神恩特别当这一章里头一开头就讲到，当你进到耶和华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为业的地居住的时候，就是进到应许之地之后，怎么样纪念神的恩。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今天这一章经文对我们是蛮具体的，在形容我们怎么样进到这个应许之地，过去有9年的时间，教会在新加坡这里，神国立位灵粮堂在新加坡这里设立了，可是过去我们都是寄居的，就是别人的产业，我们还他一点租金在那里寄居。那直到时间到了，神给我们感动，要得地为业那要购买属于神国教会的产业，那我们就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所以就买了这个地方，那么也合法的可以在这里来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好像就进到这个应许之地。那进到应许之地之后，那就怎样呢？那就要纪念神的恩，真的，我们就不断的纪念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神过去怎么样呼召我们，给我们意象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是过去我们都一直在体会，一直在经历的。然后当我们来到这里，我回想起来，从5777年的那个祝棚节的那个庆典，在旧教会之后那个年尾，我们就搬了进来。那之后我们就在这里庆祝5778、5779，那来临是要庆祝5780，那也就是进入第三年。那在这样的一个第三年的这个日子当中，当然如果算完整的话，到今年底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就足三年了。那就看到这里所提出来的一个的信息或者一个的思想，就每逢三年第12节，就是十份取义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 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 OK， 好，这里刚才我们同工讲了一句话，给那些弱势的，给那些困难的，但是把利未人也放在里面。我想利未人应该不是弱势的，利未人应该是蛮荣耀的，就是因为是神特别在全民当中拣选一批来服侍他的，做祭司做利未人，其实都在这个的行列的当中。那当然因为在过去的背景里头，是因为他们本来跟十二个支派一样，他们也属于一个支派，那既然每一个支派都得产业，那他们也应当得产业。可是就是因为神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命定，说你们就不跟一般人一样子来得产业，那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众人所得的，因为整个民族，整个以色列民都属于在一个国的里面，神的国里面。就像今天神的教会，神教会的所有的子民都在同一个国的里面。那当中有一些人是被分别出来来服侍众人的需要，那所以变成利未人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就有点像说，今天利未人扮演的角色是经营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事业，其实从你生到你死，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神特别预备的所谓的利未人来服侍这些的需要。那换句话说，利未人的角色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角色，就是在你的人生来怎么经历神的过程里头，他扮演的那一个媒介，那个的中间人。所以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不跟你一样在世界打拼，不跟你一样你想要赚取更多，赚取更多，可是利未人就专注在经营与神跟你的关系，就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生命，你怎么样能够来服侍神，怎么样能够来经历神利未人好像就扮演了这个角色。当然与此同时提到另外一个群体，很显然那个群体当然就才是弱势的群体，弱势群体当中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那当中下面这句话，你说使他们在你城中可吃的饱足，可是对一些支派来说，可能我不是寄居的，我也不是孤儿寡妇，但是我其实也日子过得还蛮辛苦的，有时候三餐都不见得温饱。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我想今天我们要明白，当一个人整个关键，你看今天这张经文来到最后的时候，是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16节17节，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那最终你会看到你必然是蒙福的。所以当今天一个人之所以不蒙福，其实你追根究底不外乎就是我有没有听神的。当然很多人说我很听神啊，我都遵照神的，我该来聚会我就聚会。其实很常是这样子，人很容易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说老底家教会的那个光景，就是我很富足啊，我很好啊，我各方面都很好啊，可是神却说你不知道，你其实你是贫穷的，你是困苦的，你是瞎眼的，你是侧身的。其实人自己不知道，人会自我感觉良好，哎，我都已经很好了。那通常当一个人如果你愿意谦卑的在牧羊里面的时候，你的小组长通常都会看到你的生命的问题，他都会看到哎，其实你有这方面的不足，那方面的欠缺，那你要不要调整，你要不要改变。那如果你自我感觉良好，就没有啊，我很好啊，我都很好啊。所以当人觉得自己都很好的时候，很常那就是一种属灵的眼瞎，属灵的蒙蔽，自己在贫困当中却不知道。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今天有一些人，他为什么会变成好像也是弱势群体，不得饱足？那这里的饱足所说起来，吃得饱足，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其实吃得饱足就是表示你的生命是很丰富的，你生命是很好的，所以你能够吃得饱足。因为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在一个漂浮的年代，当一个他们进到一个所谓的 刚刚在那里得地为业，你要耕种，而且你不要忘记当时其实还有很多外人在那里，那你怎么样能够风调雨顺，怎么样能够安稳起居，那这些东西都需要恩宠，需要恩典。可是很显然当中一些他本来就弱势，因着有了众人的帮助，所以他们变成宝珠啊。所以其实这个法则并不是说可是我自己都没有，我虽然不是弱势群体，可是我自己都没有得宝珠，那我怎么去帮助别人？有时候恰恰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我都不够了，我怎么去帮别人？我都比别人更惨啊！我要等别人帮我，你还要我去帮别人？那很常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群体，可是偏偏你又不是真的弱势群体，其实是弱在哪里？弱在自己的蒙蔽，弱在自己没有愿意谦卑来听，然后被牧养、被调整、被改变。那很常是这样子的。当人愿意的时候，其实就东西就会调整过来。做一个，我们常说，在生命树底下，你要做一个对的人嘛，做一个对的丈夫，做一个对的妻子，做一个对的父母，做一个对的儿女。这个对是按照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按照在牧养当中你的小组长提醒你你的不够的地方。可是当我们不愿意接受提醒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啊，我都很好啊。小心，那会是一种的蒙蔽。那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环节里头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也明白说我们愿意听从，愿意遵行，愿意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啊，十六节所说的。然后你会看到神就会按照他的法则来成就事情。所以对今年来说恰好是我们的第三年，那也恰好是我们今年先前我们读这个其实在十四章也会有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感动说在今年的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有特别针对我们本地的一些的特别需要关怀的群体或者组织啊，就不只是单单我们自己的教会，就包括在新加坡的其他的一些的组织啊。所以我们今年想要有一些呼吁弟兄姐妹，就是有一种的特别的奉献。如果按照这边所说的是十分之一啊，那个十分之一是怎样的计算呢？啊，最近有人也问我哦，他卖了产业，可是那个产业又有一点亏钱，那所以怎么来算十分之一呢？啊，其实我不会替你算，但是我们可以祷告，神啊，到底我的十分之一是什么？我可以怎么做？那很常当人愿意这样来寻求神，来依靠神的时候，那你会看到今年我们的两个焦点，一个是对本地的，一个是对以色列的。那我想我们两方面都纪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这一年的感动。那我也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按照圣灵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季节，来到这个时间所领受的，而且也刚好今天的经文正在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我深信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做神喜悦的事，那其他的我们就继续仰望神的应许，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相信今天这一章经文让我们纪念神所说的，然后我们就要经历神所应许的。我想这是这一章里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